这里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是一样是完全的。那么我们一看过撒母耳的历史，我们先是看鲁德会，就是神怎么借着玛丽路德起来改革，然后我们也看过神对路德会的反应，就在整个路德会架构里面，神兴起了敬虔派，这些人好像撒底的白衣人一样与神同行。那么我们知道说，借着改革运动，你可以肯定这个工作不是马丁路德，是圣灵做的工作，绝对是圣灵做的工作。但是呢，神对教会他的心意是最高的旨意，他不满意。不是不满意，就是因为他对教会是期待期盼，是希望能够完全达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一段话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很容易误会，好像今天马丁路德没有功劳也有功劳，一点都没有错，的确神兴起他做了荣耀的工作，但是圣灵觉得不够，连马丁路德自己都觉得不够。虽然他改革了，虽然的确是现在的教会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现在没有偶像，现在对于救恩很清楚了，现在大家知道人人都是祭司，现在都知道圣经是一本公开圣经，每一个人都能读圣经，圣经一面是最高的权威来支配我们信仰，同时也支配我们生，这个我们都懂了。但是呢，马丁路德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在大教会里面能够小教会，意思是说这个教会太大了，所有不信的人都在里面，他巴不得有一些一个小教会里面是那么单纯那么纯洁，个个都蒙恩得救，都在饼跟杯里面，这是他所他能做到的。梦是他做，但什么时候这个梦能实现呢？150年100年以后，果然德国就实现了。那无论圣经是怎样，是最高的权限，人认读圣经，而且一年要读一遍，那么你看看现在读圣经用心来读，这当然这个马丁路德梦实现了。然后马丁路德给我们看，人人都是祭司。现在你看，大教会们、小教会他们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交通，所以这就是敬虔派给教会太大的贡献。那么他们也一面在那里过圣洁的生活，另一面他也抢救世界的灵魂。所以你想想看，的的确确神的旨意在这班弟兄姊妹身上就实现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整个改革运动的反应，意思就是说，圣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因为圣灵对教会的要求，他不光是对的，而他们是活的。怎么样是活的呢？第一，我们的主就是活的，因为他有神的气灵，所以他是属灵的。第二，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的？因为他有神的气息，他是属天的。所以既然我们主是属灵属天的，他对他的教会也是要求属灵属天的。所以这一般的人反应是个属灵的反应。那么敬虔派的，我说敬虔派，我想我已经看过了，它怎样的影响带进了德国的大复兴，带进了摩尔维亚大复兴，带进了英国大复兴，带过美国的大觉醒。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把福音送了全，因为只有他们关心各地的灵魂，所以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可能到现在许人走过，在中国、在非洲很多地方还没有人在救，还没有听见福音。但是今天福音怎么传到这些，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敬虔派。敬虔派他对内是过敬虔的生活，对外他们要努力去传。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这个就是敬虔派所做的工作太大，在整个要解释整个美国的这个教会的话，那么你不管大公会、小聚会，包括最大的，按理来说从前欧洲大陆没有的特点，结果你看见这个敬虔派都进来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这个就是有白衣人与主同行，结果呢我们看见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么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呢，第一代呢在瑞士呢，神也兴起一个人叫做斯威利啊，斯威利。那么感谢主，斯威利可以说跟马丁路德同辈。然后第二波呢就是年幼的一辈，那就是加尔文。然后加尔文可以说是期待这两个人肩膀上，他所写的 Institute 那本书等于是第一步，等于第一步的这系统神学。那别忘记，东西都是他的，东西都是马丁路德跟斯威里的，我把它综合一下，把它整理一下。所以呢，他的的确确能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圣灵就开始在瑞士的工作，在北边就是德语地区的部分就是慈惠里做的，南边呢这个什么的部分就是这个法语的部分就是日内瓦这部分就是加勒他们做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圣灵不是在德国做，不是在北欧做，结果也在瑞士来做，然后慢慢慢就传到法国，最后就传到就传到荷兰。那早期荷兰是在西班牙统治底下，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一定在逼迫底下。那么这个在这是西班牙，法国也是一样。所以你看一下，你只要在西班牙、法国底下，你就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但是呢，你看加尔文所看见的，居然能渗透到法国，也能渗透到荷兰。所以后来慢慢慢慢，荷兰才独立的。后来当荷兰挣脱了西班牙统治以后，他才能同情那些所有受逼迫的人。所以等到他们发现了新荷兰，就现在的纽约州，发现了新阿姆斯特丹，就是今天的纽约纽约市，就是曼哈顿。他们真的发现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愿意和就把这些地方就和那些一同分享。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就逃到美国来，那么美国就变成他们的旷野，那么结果他们就过了保守。所以这也是教会历史里面一部分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荷兰的这些法国他们是谁的帮助呢，就是这一版也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那不过呢，我们为说和路德会稍微有一点点分别，是普通我们讲这一版就是改革宗，我想现在应该清楚了。所以改革宗呢是特别是指着德国加尔文帮助的，尤其是在瑞士、在法国、在荷兰，荷兰后来独立的就没有前期变纠正的国教了。法国那么一直是在一直就是胡根诺派是在逃难，所以有19个总统的，19个美国总统都是胡根诺派的后裔，所以可以说他们所有的精华就统统跑到海外去了。那么这个呢，通通是改革宗的故事，所以我们也讲过了，改革宗到底跟马丁路德、路德会什么不同？那么有几个很简单的不同。第一个，我们说过，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就在波饼上不一样。那么对于慈惠里来说，波饼爱不过是爱的标记而已。那对马丁路德来讲，认为说主耶稣当他祝福饼杯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在这里，他不认为是变体。但是他有个基督身体在这里，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慈惠里一语道破，那么我们的主不是带着他不是有身体升到天上，所以主的身体今天在天上并不在地上。所以我想这个特别是在波饼上看法不同。那么还有呢，慈惠里跟加尔文认为说在改革的步调上应该可以再加紧一点，觉得马丁路德稍微慢了一点，他有智慧没有错，他不急转弯也没有错。所以马丁路德呢，你看见他把所有的全部打掉，那么不过前面还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像，还有那个祭坛还是没有拆掉，还是石头的。那么如果是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不掉掉，还有还点蜡烛，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的做法。但是加尔文思维就不同了，他们觉得应该要接近圣殿，所以什么都没有。如果到里面去的话，你看也说聚会里面偶像什么的干干净净，凡圣经没有的他们一定没有，圣经没有音乐，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新约圣经可能没有音乐，圣经没有提到。所以呢慈惠里认为说就不连音乐都没有，乐器都没有。但是呢这个是所以连唱诗也不唱，但是谁呀、这个加尔文用可以唱诗，不过只能唱诗篇，所以就受了也受了很多的限制。但他们的全心实在是主不悦纳，主主悦纳，因为到底他们逃脱的喜悦，希望说凡圣经没有了，他们尽可能是要这样做。所以就是改革上各方面是彻底的多，那么尤其是在敬拜的程序上简化了很多。那么从前只是波饼往弥撒现在波浪，现在呢来了聚会，那么大家先到主面认罪，然后赦免他们，然后呢就听有人一同祷告，那么有人去主祷文，那么还有在聚会里面有人讲道，那么讲完道了他们就开始过饼。 那么起头的时候，加尔文是说每个礼拜都有过瘾，但是后来这他可能应该如此，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那么他被说服，就是说，因为基督徒们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那么到底多久才能准备好呢？他们觉得一个月还是不够，也只好一季，所以每年四次这个在一起过瘾，所以这个慢慢就变成改革的传统。所以这就你可以知道，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同，很多地方不一样。那么改革都是，尤其是在真理上，我们说过这个马丁路德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从罗马书开始讲起，一心称义。但是加尔文呢，他是从福索开始，从神的那个角度开始。讲的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就是在创立世界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既然讲拣选就讲预定，那好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预定论。预定论就是很著名，这是可以说这是马，这是加尔文的一个注册商标。那么大家你只要讲了加尔文，他一定讲了恩典，那讲恩典讲最好就是他讲恩典讲到一个地步，给我们看见我们一无是处，我们今天犯罪以后，我们连我们的意志都受了污染，污染了这地步，连决定都不会。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信主了，不要忘记这主特别恩待你，特别怜悯你。那么，这样的说法是的确叫我们存感激恩的心，所以这实在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我当然后来他跟随他们，慢慢就退得比较远一点。那么，主不止预定我得救，那么主也预定沉沦，有的人预定沉沦，有的人预定得救。所以现在呢，你不要随便传兵，你传兵你宣告就可以了，然后就不关你的事了。因为如果你再多劝的话，可能你把主没有预定好，就要去预定进来。这是一种思想。那这个当然你去跟全本圣经有难处，不是没有难处，因为现在把我们的神好像神对待我们好像对待棋子一样随便摆布的，其实不是，我们都有自己的意志，人应该为他所为他的决定来负责的。所以如果先预定我们沉沦的话，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自由意志是完全取消掉了。那么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沉沦到底谁来负责任，是不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改革中的认识有它的盲点，当然，但是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不完全，主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完全就是平衡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不平衡，我们走到极端去了，就有这些难处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应该能够学一些教训。那么还有呢，当然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根据教会里面的组织来说的话，应该教会里面教会乃是这个神交给那个谁啊，长老们来做监督，他们牧养群羊，他们可以看守群羊。意思就是万一狼来了，狼来了你们才能保护。所以教会里面的的确确神设立一些牧养我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可以说就是长老也是监督。所以根据圣经，长老就是监督监督的长老。那么他们认为说，那么今天呢，你如果是在罗马天主教里的，当然那么变成主教制，而且那是一层一层上去，层层一直上去的。那么这是一个情形，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就要回到长老制。那么这一点我想是他们非常坚持的。所以后来呢，尤其到苏格兰，那么这般改革都叫长老会，那么到了美国也叫长老会，所以在欧洲大陆叫 reform 改革州，那么到了美国和苏格兰那就是长老会，原则上就是他们是相信长老智慧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很多不合。那么上礼拜六呢，我们再稍微细说。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那天没有来，我们希望让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网上的时候以上。但是呢，我们希望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重复，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怕有的人根本那天就没有来，所以希望能够坚持上。那么对于神的工作，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一波、第二波，神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跟茨威也好，那你看现在圣灵的工作真是很丰满了，看见吗？丰满比较彻底。那么马丁路德没有做到的，就是加尔文做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教会的丰收，总是教会带来这些祝福。但是我们说过了，神满意吗？ 神有了更高的旨意，就是光对我的心，他一定要活下去。那么对于路德会特别，你看神兴起了这个金钱派，所以那个反应是属灵的反应。那么对于加尔文这一派，就是对于改革宗来说，那么那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那个反应就是属天的反应。因为教会不光属灵的，教会也属天。如果属天的话，你看见他是完全是走天路的一派人，他和世界是没有情感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教会不只要属灵，而且教会还要属天。所以神就兴起了是另外一班弟子，这一班就是我们所说的崇敬派。表面上是受浸润的浸，其实是我们讲过了，表面上好像是婴儿受浸，不是，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也不是到底浸在水里还点水没有，其实最早最早的崇敬派是点水，不是浸什么浸到水里，后来慢慢光越来越强了才浸到水里面，所以那个问题不存在。那么现在的问题存在，你们为什么要就是婴儿不能受浸呢？因为婴儿不能决定。婴儿既然不能够决定，那么好了，所以呢，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说，你受浸也没有，因为性而受浸，别人的句话。所以，就做这一班弟兄们认为说，应该就信徒才可以受浸。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是主张 the believer baptism， 就是说信徒受浸。也不是成年人受浸，我们刚才说过，因为你不知道有的孩子七八岁，这个十岁就可以得救了，因为这个完全看有的稍微早熟一点，成熟一点，所以这个不一定的。所以现在不要你相信，你只要能相信，你就给那个受浸是对的。那么如果你不能相信的话，那表示那个受浸又是意义。所以呢，他们这些人觉得今天你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应该受浸，所以他们就很好像重新受浸。那么对于那些受过婴孩受浸以这边第二次受浸叫，所以称他们叫崇敬派。那表面上好像正受浸问题，其实表面上是谁愿意做主的门徒，很清楚的。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说，因着受浸的缘故，那如果是信徒受浸的话，好了，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怎么这些人教会了？因为这个今天就是因为婴儿受浸，所以你看见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在罗马教里面有信的不信的，因为只要罗马帝国的人百姓都可以受浸，都是基督徒，所以那很简单了，那这根本这些没有信，没有信根本就没有得救，你看见吗？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就变成世界了。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崇敬派主子他们所关心是教会纯洁的问题，他们要把教会带到什么，带到起初的根呢？他们寻根一般的人，所以他们觉得马丁路德加尔文还不够，回的还不够远，他们只回到教会还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明白吗？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但是呢，这一半弟兄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什么？应该回到使徒行传，回到圣经，应该回到就是五旬节那时候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这一班弟兄们所主张的。所以明知道认识他们告诉我，尤其是在写基督教官方历史的人，那些专家们，他们分析得很好，说是这个崇敬派弟兄他们所争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所这个可所认真的注重的问题什么？那个问题根本是教会的问题，不是受浸的问题。他们就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说，马丁路德加尔文是改革不错，但是没不够彻底，他应该把教会带回到原始。那对这一班弟兄们来讲，这个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这个表面上是高升，其实是堕落，所以这是他们很坚持的感觉。所以今天教会既然被盗了，所以你不能再回，你不能再一直讲教会的连续性，你一定要回到圣经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觉得他们很清楚，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做主的门徒。所以他们很注意的是四福音，尤其是山上的教训，再清楚。所以这班弟兄们都是兴起他们，就做了这样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我们知道说，其实呢，最早最早是在瑞士，尤其在斯威里。斯威里其实很多地方的观点跟这一班的跟这个刚开始的弟兄们是一致的。 那么这半是谁呢？我想我们看这第二个，你是看这教会历史第二个的崇敬派，就是葛雷贝，就是曼兹的布劳洛克，就是这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最除了布劳洛克之外，他们最早都是跟着什么？跟着斯威里的。斯威里第四行改革中，你看什么？斯威里、法拉跟加尔文。所以呢，他们是跟斯威里，但斯威里也认为说这个婴儿受浸不对，应该跟圣经，应该需要成人受，应该叫信徒受浸才对。但是呢，后来他觉得代价太大了，因为道理马丁路德也是他有记录，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就是尤其整个的权贵都已经转了。你看看，你本来改革很多障碍，如果在法律上不许可，你又喊了半天没有用嘛。结果你传福音讲到越来越大都接受了，然后整个都转了，整个市政府也转了。本来这个聚会就是属于公众的场所嘛，所有这个城都可以成为聚会。那么现在好了，现在整个大家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对于这个实惠人来讲，你从他整个的过程来说，他像加尔文，他像马丁路德，他欠这个世界太多，他所以这个人情债还不起。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虽然知道说应该要婴儿是应该要受尽不对，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还不要紧，结果后来反而站在这个政，反而站在这个市政府的这一面，反而在，因为大家你不要忘记，现在决定是在大家这，大家觉得不行了，如果你婴儿不受尽，他外界婴孩这个忽然间夭折了什么，到底他的下地狱不行，所以说父母都不愿意。所以你就是整个法律层次来讲，就是整个的舆情来讲，就整个那个时候大家看法，那当然要这样。所以，那么你一讲到法律，大家就想，所以那个时候呢，很自然的，那么这些人说要受浸，要崇浸，那是不得了，这个等于大革命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很自然的，法律不许可，而且认为说，如果你这里要崇浸的人，那么起头还简单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离境，我们把你就是要把你充军充到别的地方去，你不可以回来。但是后来他们实在看见，他们真的是跟随主的一般，他们真的做主的门徒，他们说到做到，他们知道说他们要付代价。等到真的要付代价，你看马丁路德转弯了，等到付代价的时候，慈惠就转弯，他们不肯转弯，他们愿意用血来做见证。所以这班人后来就为主做了殉道者。那么有的寻道的就说，好了，既然你们要受尽，我们成全你们用麻袋包好，就把你们丢到河里面去。那太多，有的经过火刑，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那第二次呢，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到瑞士去，有机会今天你到这个哪里去，今天如果你到这个奥地利去啊，那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寻道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所以表面上你看他们的血好像白流的时候，而只是为了受浸，结果到时候要跟家人说再见，所以他们就从莱茵河一直坐船坐到荷兰，有的坐荷兰就到了今天的宾州，进到了 Lancaster。 那么这就是我们诺会的，还有是 Amish 这些人，那都是崇敬派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看，教会必须属天的，教会跟世界没有关系。他们从从加尔文呢，你学了功课，从路德马丁路德学了功课，你只要跟世界连在一起，你欠他的，到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受他的管辖。所以你看呢，在马丁路德讲到政治跟宗教教会的关系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茨威也这样，他很自然的把就世界的权柄放在什么？放在教会的权柄之上。所以我再说这是不得已。那么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过不去，他们觉得世界跟我们已经脱离世界，跟世界没有相干。你什么时候政治跟世界，什么时候教会跟世界纠缠在一起，那就是梦魇，那个最后就是悲剧，那一点都没有错。起头继续大家不听啊，不听怎么办？不听好，结果就是宗教战争，到处在德国宗教战争，法国宗教战争，然后在瑞在哪里，在荷兰起了革命，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血，不知道多少圣徒的血被流了。那这些圣徒，那么这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宗教战争嘛。你宗教战争的结果，就所以最后怎么样？最后那么打起来了，不是吗？马丁路德讲过了，他说我活着的时候会有事，我死的时候 一路给打过来，没有说就是他死的那一路就打起来了嘛。但是后来还好他没有，后来没有拿下来，所以到了不久以后他们签了和平协定。那么协定就是说谁拥有这块土地谁就拥有它，大家都拥有它的宗教，意思就是说所有在这个地方的人，只要你的地主，只要你的宗主，只要你的领袖，只要你的这个王子，只要你的不管怎么样，只要管理你的，他信什么你就跟着信什么，他信仰什么你就信仰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到底马丁路到底路德会就怎么样，就可以说就站住脚了，否则的话倒不得了。所以现在到底在路德这块土地上，到底在北欧这块土地上，那么好了，因为多半这些地主们他们是信根据马丁路德的，所以大家就好了，就一手逼迫了。如果说是这个带头的，如果是回到从前老路的话，那么很自然你要么就离开了，否则你就不可能待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所以你就看见说是世界把教会就挂了，就很清楚，就非常非常清楚的例子。但是后来你说大家遵守这个条约吗？没有遵守，没有遵守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这就是德国的就很有名的30年的战争。这个打起来很清楚，这个原因就是详细我们不去说它。这个打到最后的结果是整个的德国多半在德国打，德国有一半的人在柏林，有一半的人都不见，有一半男的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悲惨。有的地方是三分之一，所以像圣经里说三分之一啊，什么四分之一啊，或者二分之一的人不见了。那么这个你普通读历史，你读圣经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所以后来你真的去看整个欧洲的历史是分裂的事，而且是流血的事。那个仇恨是什么？就是宗教之间的仇恨。那很简单，这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教会跟世界根本就是纠缠在一起。所以就是整个历史的教训来讲，这个崇敬派弟兄是对的，没有错。因为教会本来就乃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就拯救他们，和世界是没有相干的。所以是崇敬派这些弟兄姊妹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方，意思是说与世界完全分别。那我们不是说过亚美族吗？ Amish 他们的特点就是与世界分别。我们讲过他们甚至极端到一个地步，连电话都没有，电话他们就电话一根线从世界连到你家里，所以他们最多到这个外面，就是在房子外面去打电话，他们可但是没有一条线连到我家里来的，因为他要完全与世界分别。坐车子也这样，他们觉得神创造者是马车，神没有创造汽车，坐汽车的。还有呢，年轻人你的马车跑不远的，所以汽车就跑得很远，离世界就很近了。所以他们真的自己不爱世界，连年轻时代也不爱世界。所以他们现在是美国最好的农夫，他们活得最长，全家都在一起。那为什么活得很长？因为太阳一下山他们就要睡了，没有电了。那么然后太阳出来了他们才起来，所以你看全家和乐融融又在一起。他们坚持不打仗，因为这一半崇敬派的他们照着山上的教训，他们宁可转过第二个，宁可走第二里路，他们绝不拿武器。好了，结果美国政府不让他们，说是不可以，你不管怎么是不是基督徒，你上战场，你就你这个就是你服役还是服役，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不上前线可以。那不上前线，那么你起码可以这个什么这个红十字你要参加的。所以这些安慰的人都能在参加红十字的。不过呢，他们很明显的被监视，为什么？只要他们的行为只要真的是不检点，不像个基督徒，那么他到底是假的。你根本为信心的原因，你说你不拿武器，你根本是假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逼着你上前线了，这个是当时的。但是很稀奇，这一般人就是这样，他们良心是清洁，他们觉得我们是对着良心的缘故，我们不是不听国家的话，我们不是不听福音，我们可以做红十字什么都可以，抬尸首啊，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维持清洁的良心。这谁呢？这就是这一般的崇敬派。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当初他们为什么受误会？因为有的人说，你看，当初不要讲别的嘛，在美国革命的时候就这样子。美国革命的时候，这一班起头华盛顿因为喜欢他们，因为又不喜欢他们。 华盛顿觉得这一班人是全世界最几乎是最近前的一班的人，大概我最不喜欢他，不要拿武器，他不敢拿武器。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为什么他们被误会，为什么后来贵格会也是一样，贵格会也是不拿武器。所以这些你就知道说，这一班人受了许多的逼迫，但是他们为主的忠心站住，感谢主。所以呢，这一班的人，今天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美国，还有就是 Amish， 还有现在进步一点，他们就没有那么极端的，他们开车子。那么起头他们觉得与世界没有关系，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小学时候读六年级，六年级的时候不再读，他们觉得书读的越多越麻烦，所以呢他们就不读书了，就自己教，这些也自己教。那么门诺派就不同，那也是崇敬派，那么他们就修正了一点，那么他们也开车子，他们也是接受现在的教育。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处去听一个所谓门诺会，那么 Mennonite， 那么这个也是崇敬派里面。所以崇敬派呢，可以说有几个理念呢，第一个就是与世界完全分别，那第二当然他们主张要承认受，不是要信徒受敬才可以。所以也是一样，你知道吗，这个表面上他们只是面对瑞士那个时候改革教会情形，只是对马丁路德等等等等，但是不慢慢你看见说他们影响不光在瑞士，他们影响是全世界。我上次特别讲过，就是这个崇敬派是从瑞士开始的。那么我们叫神圣罗马帝国，就那时候欧洲统治欧洲那个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帝国呢，也是从一个家族开始，那个家族叫哈布斯家族，这哈布斯家族也是从瑞士开始的。然后呢，他们慢慢全世界中心从瑞士就移到这个奥地利，然后就移到维也纳，所以维也纳就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最权贵的中心。但是呢，就是他们这个帝国最厉害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福音就送到这些几乎不可能之处。那么好了，这个家族呢，他们借着通婚得到了全世界。结果也是借着通婚就叫他们绝子成孙，因为在通婚的过程里面他们采取近亲的通婚，所以后来很自然他们就淘汰，很自然这个就不见就没有了。但是呢，你看见同时神在瑞士借着这个崇敬派弟兄们一面出去传福音，一面把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只相信，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而且要做出的完成。所以你看见他们比马丁路德又进一步在，因为马丁路德所注意的是书信，保罗的书信。但是呢，这些人所看重的除了保罗书信之外就是四本福音书。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平衡，你看见吗？你若读四福音的话，你要知道你怎么做这个门徒，怎么样结果子。那如果你要注意保罗的书信的话，你要注意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真理，所以你很自然注意真理，但是不小心呢，你忽略你的实习。所以这个就是进前法，就是所谓的崇敬派，那么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呢？就是属天的反应，他们真正的穿白衣，那么与神同行。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的许是热白流的，我们说过他们的寻道跟普通的寻道不同。我们平常的教会历史所读的寻道是在罗马帝国底下寻道，这个世界逼迫教会，这个我们懂。但是后来到了罗马教会黑暗的时候，你看有一般爱主的像古中的弟兄们，他们也未必寻道，结果教会当局把对付这个异教的、对付这个回教徒的办法来对付这一班基督徒，手无寸铁的基督徒。这一班人其实他们没有做错什么，结果也是有90万人就这样的为主寻道，那就是圣经所说喝了圣徒的血。这个我们好像不能懂，但是我们慢慢也能接受。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一班崇敬派弟兄们，他们受谁的逼迫？当然